要继续啊，之前上个礼拜的信息。这是我第四个礼拜连续的讲一个系列关于方言祷告，
前面已经讲了非常非常多了。
那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个系列的信息。那今天我会关于方言祷告继续再深入一点，然后呢，我也会解答一些常见的对于方言祷告的一些误解。啊，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要来带领我们，阿门。那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哈。其实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是有提到关于方言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上帝很多的启示早已经隐藏在圣经当中，当我们被开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啊，神的这个话语当中已经隐藏着如此丰富的教导。那下面我会让大家来看先来看几节经文。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请跟我说，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罪其中一个定义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啊，这是罪的其中一个定义。另外一个定义也可以说是没有击中靶心，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以赛亚书43:7，这里讲到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也就是说，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照着自己的荣耀来创造我们。当人犯了罪之后呢，人就失去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我再说一次，请听好，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反映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人的身上，神照着自己的形象荣耀来造人，这是起初的景象。也就是说，人的身体本来不应该生病，人的心情本来不应该抑郁，人的灵不应该与神隔绝。这一切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人失去了这一切？跟我说，犯罪。罪，因着罪，因着亚当犯罪，罪就临到了世界，圣经这样讲。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必须要为着我们的罪无辜的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在亚当里，因着罪人失去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在基督里，因着耶稣的救赎，荣耀要返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下面我会让你来看几处经文，非常有意思的哈。那荣耀怎么样返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了，你需要接受耶稣嘛，对不对？需要重生得救嘛，需要接受耶稣的公义，接受耶稣的赦罪，哎，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教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怎么样能够返还神的荣耀？其中就是也借着方言祷告。哇，这个跟方言祷告也有关系吗？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第一处经文，使徒行传2:25-26。使徒行传，你知道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五旬节圣灵降临，对不对？圣经说圣灵落在个人的身上，人就说什么？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方言开始临到了。然后我们来看，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作者引用了一段旧约诗篇上的话语，这段经文是从诗篇上来的。注意来看这里，他说，所以我的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原文做什么？舌。上下文讲到圣灵如同火焰的舌头落在个人的头上，舌，心里欢喜，我的灵，括号里面有个字啊，或者可以翻译成什么？舌，舌头，舌头快乐，你知道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出处，诗篇16:8-9，旧约的出处是怎么讲的？我们来看，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原文做什么？荣耀。注意诗篇16原文这里是什么？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原文做荣耀，荣耀。可是到了使徒行传2:25-26，再回过来，这里变了，我的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原文做什么？舌，舌头。也就是说，圣灵把它给改了。记住啊，你我不可以改圣经，但是圣灵可以改。 当一段经文在旧约出现的时候，后来又在新约再一次出现，中间出现了一些转换，那么是圣灵要在中间有一些意思的表达。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再说一次，如果这段经文在旧约是这样讲，可是到了新约有一个改变，那是圣灵在做另外一个表达，圣灵在告诉我们一些启示，一些奥秘。所以旧约圣经到了新约再次被引用的时候，你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变化。旧约提到的是荣耀，新约这里提到的是舌头，我的舌快乐。诗篇十六篇提到是荣耀。再回到来看，再来强调一下，我的灵快乐原文做什么？荣耀。也就是说这里在告诉你，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的舌头交给圣灵，在灵里面祷告，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舌头就是通往神荣耀的关键。阿们吗？人类曾经在亚当里失去的那一个荣耀，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赐给我们超自然的言语，方言祷告，就是在返还荣耀，就是重新回到荣耀。阿们。所以方言祷告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只是要知道因信称义，你不只是要知道罪得赦免，你不只是要知道如今你已经不被定罪，不在律法之下，你还需要在灵里祷告，后拉嘎巴拉舍卡拉嘎，方言祷告。上面几周我一直在讲这个真理，非常重要。我最近跟我同工讲了一段话，我说我感受到在我们教会会有好事发生了，这是我灵里的感受。为什么？因为连续我们已经讲了一个月的方言，我突然之间有一天我看到屏幕师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说在一九九几年前后，他大概讲了几个月的时间，连续花几个月一直在教会教导方言祷告，后来就开始有了恩典福音的启示，然后后来就开始教会开始爆发，人数就开始从很少的几百人就开始跨几千几万，就开始很大的一个事工的一个翻转和突破，是在于他连续几个月教导了关于方言祷告系列，中间也教导了关于智慧的系列。所以这一个月当我在讲方言祷告的信息的时候，我告诉同工说在教会会有好事情发生了，上帝感动我们要来讲这个道，会有好事在你的身上发生了，哈利路亚，会有突破在你的身上发生了，阿们，会有好事要在你的家庭成就了，哈利路亚，阿们吗？你相信吗？这一切都要成就在你的身上，阿们，极大的恩宠要降临在你的身上了。所以你要持续的方言祷告，虽然你的悟性不知道，你的悟性不明白，可是在灵里面圣经说在讲说各样的奥秘，你正在照着神的心意祷告，一切在基督里的丰盛因着你的灵里面的祷告都要释放在你眼睛所看得见的物质世界的领域，哈利路亚，那一切丰盛要释放在你的身体上，丰盛要释放在你的财务状况当中，丰盛要释放在你的家庭婚姻当中，哈利路亚，连你身上的那个疾病都要得到医治，连不知道的疾病在你身上都要开始消失了，你前面道路当中的那一个拦阻，那一个困难，在方言祷告当中已经被挪掉了，哈利路亚，在方言祷告的时候耶和华为你征战，哈利路亚，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神在为你击打那个仇敌，阿们，好事要发生了，哈利路亚，非常的重要。那关于方言祷告我要跟大家来讲，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受圣灵的洗，那受圣灵的洗它的标记是什么？其实是方言祷告。也就是说我怎么来证明这个人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我从哪里可以说他受圣灵的洗？倒一下就代表着受圣灵洗了吗？或者说跳一下，或者说感觉到发热发烫，就是否就是代表着说圣灵洗了呢？发热发烫也好，倒一下也好，喜乐也好，想笑也好，想哭也好，那些都是圣灵在人身上工作外在彰显的一些现象。但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找一个受圣灵洗的凭据，其实是说方言。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在灵里面方言祷告，代表着你已经受圣灵的洗。有人说我其他的感觉都有，我就是还没有说出方言，那还是差那么一点。受圣灵洗它的凭据是说方言。受圣灵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给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 一个基督徒，圣灵在我们身上是有几个步骤的工作。首先是什么？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内住。请跟我说，圣灵内住，就是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真正相信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这叫什么？圣灵内住，你的灵重生了，你得救了，神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这是关乎你的得救，圣灵内住。可是你在世上生活，你需要圣灵的能力，你需要活出耶稣基督，你需要为耶稣做更好的见证，是需要圣灵的能力。来自于哪里？受圣灵的洗。所以受圣灵的洗是关乎你的生活，关乎能力的见证。所以基督徒只是得救了，圣灵内住不够，圣经也应许我们说要受圣灵的洗，要被圣灵充满，这样你就可以有能力的面对生活，有能力的为耶稣做见证，有能力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有能力的来彰显神迹奇事的大能。普遍来说，福音派教会他只讲圣灵内住，比较忽略圣灵充满和圣灵的洗礼。所以普遍来说，神迹奇事在福音派教会的彰显是比较少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活在知识的领域，对，透过知识对上帝的认知，知识透过知识来认识神也没有错，神本来就是存在的，对不对？你再怎么证明神也是在的，这个也是没有错，也是好的，可是不够。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大能的明证。保罗说，我讲的道不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所以最好的教义，最纯正的教义，最丰富的知识，好不好？好，还需要圣灵大能的运行，更好。阿们吗？圣灵大能的运行在你生命当中，神迹奇事的彰显，你需要受圣灵的洗礼。你只是重生得救不够，你需要在灵里面祷告，你才能够行走在超自然当中，阿们吗？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的经文哈，我们来看主耶稣，圣灵在他身上也是两个步骤的工作。那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16-17节，我们知道基督教的教义其中一条就是承认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圣灵怀孕所生的，对不对？所以是童贞女玛利亚圣灵怀孕所生的，这个是我们使徒信经，是基督教的最基本教义，你必须要相信是圣灵怀孕，然后透过玛利亚的这个肚子耶稣降生。所以耶稣不是从人怀孕来的，他是圣灵怀孕，只是借用一下玛利亚的肚子而已，所以耶稣身上没有人的原罪，这个很重要。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使徒信经有一条就说你衡量别人是不是异端，其中一个就是使徒信经嘛，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我信什么，还记得吗？今天我们常常说异端不异端，有时候异端这个词被滥用，只要你跟我不一样就是异端，只要我不接受这个我就觉得你是异端，所以异端被滥用。可是在初代教会是非常严谨的，你要想定一个人异端，那么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他到底违背了哪一条？他否定圣经吗？如果他否定圣经可以定他为异端，他否定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定他为异端，他否定因信称义可以定他为异端，他否定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的，这个可以定他为异端，否则你不能够随便的定为异端。你相信因信称义和你相信律法主义，这个不能够用异端来衡量。认罪认到什么程度？到底有人相信认到祖宗十八代，还是有人相信就自己的罪，还有人相信就是在基督里全部得了赦免？这个都不能够定为异端的标准，能够明白吗？或者说你说方言我不说方言，我也不可以定你为异端，说不说方言跟你得救没有关系。 OK， 阿们。所以那我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为什么使徒信经里面有一条这么严肃的要说我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曾经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如果耶稣不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的，如果是玛利亚跟其他的人跟约瑟啊发生关系再生的话，那就不行了。为什么？耶稣身上他的血液就带着罪性了，如果耶稣身上带着罪性的话，耶稣就不可以为罪人死，所以耶稣必须是无罪的， 才能够为人的罪担当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近代医学研究发现，婴儿的血液是跟随父亲的，不是跟随母亲的。也就是说，玛利亚身上的血液不会影响到耶稣身上的血液，可是耶稣的父亲的血液就会影响到耶稣的血液。所以耶稣是圣灵怀孕的，不是约瑟生了耶稣，明白吗？不是某一个男人生了耶稣，耶稣是圣灵怀孕，圣灵借用一下玛利亚的肚子，耶稣降生。所以耶稣身上不带着任何罪性。哇，圣经真的好精准。今天我要跟你说，你科普一下，你知道吗？婴儿有几个方面跟父亲有关系的，一个是血液，父亲的血液会影响婴儿而不是母亲，另外一个是性别，也是由父亲来决定的，大家知道吗？你知道吗？男人是 XY， 女人是 XX 染色体，决定性别的是 XY， 是由男性身上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生男生女跟女人没有关系的。 OK 好吗？我要为女人平反一下，如果你太太生了一个女儿，这是你的问题。做婆婆的，我要给你科普一下，这是你儿子的问题。生男生女是男人的事情，不是女人的事情。医生告诉你 XY 和 XX 染色体是由男性来决定婴儿的性别，认可吗？你明白吗？另外一点就是，婴儿的血液也是跟父亲是有关联的。所以为什么使徒信经如此强调这一条，耶稣必须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圣灵怀孕所生的，原因就在这里，一定要确保耶稣的血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性，所以耶稣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哈利路亚，阿们。这是福音啊，这就是基督教的精髓，阿们吗？那回来，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重点，说耶稣身上是有圣灵内住的，圣灵一直在与耶稣同在，对不对？可是圣经还说，耶稣只是有圣灵内住不够，耶稣还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外在降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接下来要服侍。如果他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礼，耶稣是没有能力的。如果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礼，耶稣是无法神迹奇事行出来的。神迹奇事是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阿们。我们来看十六节，耶稣受了洗，水洗哈，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哎，耶稣身上不是有圣灵吗？耶稣不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圣灵怀孕所生的吗？为什么圣灵还要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圣灵内住和圣灵的洗礼是两个概念。对你旁边人说，要受圣灵的洗礼。如果第四章你继续看下来，第五章耶稣就开始公开的服侍，旷野之后耶稣就开始公开的服侍，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就回到了加利利，对不对？你如果来看圣经，来看路加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前面已经记载了耶稣从水里上来，圣灵落在他的身上，对不对？第四章第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圣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洗，第一次叫圣灵的洗，持续的叫圣灵的充满。再来看，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四节到十五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名声传遍了四方，满有圣灵的能力。阿们。我今天要告诉你，我是一个有灵恩经历的牧师，不是谁讲一下恩典就一定会产生影响力的，未必。今天我很坦诚地告诉你，神透过我的口讲恩典，在这之前神预备我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受圣灵的洗礼。你讲恩典是在讲知识，你讲恩典还是被圣灵高抹成为他的出口，是等级上的区别。你同样在讲一篇恩典的道，一个受圣灵洗礼被圣灵高抹的传道人，和一个一点灵恩经历都没有的传道人，只是停留在知识理论阶段，他的差距是很大的，明白吗？你被一个 拳击手或者说一个八块腹肌很强壮的青年人打一拳和你被一个小孩打一拳，同样是一拳，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能够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吗？如果你要服侍神，要想成为神的出口，传讲神的话语，你除了有最纯正的教义的装备，圣经话语的装备还不够，你需要被圣灵洗礼，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当你满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你传讲神的话语，那个对魔鬼的国度就是十二级的地震，一切都要被摧毁，城墙都要倒塌，捆绑都要脱落。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阿们。所以你在耶稣身上可以看到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灵是落在他的身上，圣灵的洗礼。你知道吗？门徒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到22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里向他们吹一口气受圣灵指的是什么？圣灵内住。我再说一次，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门徒其实都没有重生，都没有重生，明白吗？所以犹大是不得救的，因为耶稣还没有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后悔死了，犹大是不得救的。耶稣死里复活之后，门徒才有资格重生，因为救赎完成了。那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受圣灵，这个时候门徒受圣灵是圣灵内住在他们的里面，这是重生。圣灵内住是关乎他们的得救。他们这里记载说受圣灵，受了没有？受了，重生了，有了圣灵的内住。今天你我接受耶稣，我们都已经有圣灵的内住了，可是耶稣还对他们说还需要有另外一个经历，什么？圣灵的洗。来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来看到第8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哎，门徒不是已经受圣灵了吗？那个只是圣灵内住，他们还需要圣灵为他们洗礼，外在的浸泡在圣灵里。今天你知道很多福音派的教会把圣灵内住和圣灵的洗礼混为一谈，其实圣经是很清楚的，圣灵内住是关乎我们的得救，而圣灵的洗礼是关乎你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的能力。然后继续来看下来，然后来看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当你受圣灵洗之后，也就是说你被圣灵充满之后，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哇，能力 power，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如果你没有受圣灵的洗，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缺乏能力，你没有办法为耶稣更好的来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受圣灵的内住重生，我们也要受圣灵的洗礼。那我再说一次，我前面说过，怎么样能够来证明一个基督徒确确实实的已经受圣灵的洗，用什么来证明呢？其实圣经里面有教导，使徒行传至少超过5次清楚的记载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圣灵为人施洗，人们被圣灵充满，但都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方言。在使徒行传至少有5次，我会让你来看一下。第一次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五旬节的圣灵降临，这是第一次圣灵降临，门徒受圣灵洗，被圣灵充满。然后一个现象凭据是什么？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分开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第一次记载，人们受圣灵洗，被圣灵充满，他的证据是说方言。再来看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到46节，这里再一次记载彼得在哥尼流的家中。那哥尼流虽然是信上帝 但他们不知道关于耶稣。我再说一次啊，信上帝不能让你得救，信耶稣才能让你得救。今天的犹太人都是信上帝的，但他们只是信上帝，不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是犹太教，明白吗？信上帝的人很多，你不能得救的。很多异端也只是信上帝但不信耶稣，所以末后的世代不是敌上帝，是敌基督。信上帝 和信耶稣基督是两个概念。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相信有上帝，可是信上帝的人不一定相信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明白我所说的吗？今天如果你到了美国，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是信上帝的。 Oh my God， 他都有神的概念，可是他不一定相信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唯一让你得救的，圣经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信靠耶稣，因为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阿们吗？所以哥尼流是信上帝的，但他们还没有得救，他需要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耶稣他才能得救。所以上帝借着彼得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就是对哥尼流传福音。所以讲了关于耶稣基督之后，哥尼流全家就信了。当他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内住，圣灵内住了，不只是内住了，圣灵也为他们施洗，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你会看 来看这里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记住是外在的降临。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是第二次记载。那第三次，使徒行传19章1-6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你知道亚波罗是一个很好的圣经教师，知识理论是最厉害的，也很有口才。可是亚波罗有一个遗憾，因为他不知道关于圣灵的洗礼，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也就是说亚波罗只是一个福音派，他没有灵恩经历，关于这个领域他不懂，他没有被开启。所以呢，来看保罗后来再一次来到以弗所，保罗来到亚波罗曾经在那里教导过的地方。所以什么样的老师就会带出什么样的学生，因为亚波罗自己没有灵恩经历，所以他所牧养的那一群人头脑都很厉害，知识都很强大，教义都很纯正，神学系统啪啪啪啪啪一大堆，但是感冒怎么样得医治估计都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来个被鬼附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方言没有经历，因为亚波罗只晓得约翰的洗，圣经说他，所以亚波罗没有灵恩经历。 OK OK 吗？保罗呢，哇，保罗全能，他又有教义又有灵恩经历，这个厉害。来看啊，保罗在那里遇见啊那里的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很多教会没有说方言是因为没有教导，牧师甚至还反对说方言，那就没有了。所以他说没有听说过，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只是悔改得救了还不够，还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这一群门徒被更新了，从福音派到了灵恩的经历了。他以前没听说过，哇，还可以说方言啊，哇，还可以被圣灵充满，没有这个教导。所以保罗就告诉他说你要受圣灵，要受圣灵的洗。我要告诉你，以弗所这些门徒都是得救的哦，他们早就已经领受了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但他们没有受圣灵洗，是因为没有教导，所以保罗为他们按手。那受圣灵洗呢，有时候不需要按手。如果今天有新朋友，你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教会，如果你还不会说方言，你想要受圣灵洗，结束了跟牧师做一个决志祷告。你无论在第一排还是在最后一排，无论在任何一个角落，你凭着信心相信圣灵就降在你的身上，圣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或者今天你正在听我讲道，正在听我的录音，正在看我的视频，如果你愿意的话，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要为你施洗。彼得还在讲话的时候，圣灵就落在哥尼流那一群人的身上。所以有时候 圣灵直接降临，一起祷告，圣灵就为你施洗。也有时候需要借着按手，所以按手也是符合圣经的。保罗把手按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圣灵洗。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好？保罗说好，现在没有说方言要受圣灵洗的人到前面来，那群人就前面排成一排。保罗说好，先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灵，我邀请你现在为我施洗，我相信。保罗就把手按上去，那个人保罗的手一按上去之后，他的嘴巴突然叫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现象就在他身上发生。阿们吗？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今天重点不是谈预言，今天重点谈的是受圣灵洗说方言。保罗按手，在我个人那么多年的经历当中啊，我也发现说，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只要你相信我们一起祷告，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你就可以说方言。至少70%-80%的人不需要别人祷告就可以说方言，70%-80%。少数个别人是需要特意叫出来为你按手，你才能说方言。还有少数极其个别，那100个里面不会超过5个的，你的理性实在是太强大了，你就是不开口，螺丝刀也撬不开。那这个时候牧师可能是需要辅导你一下，你先开口，把口开起来。圣经说开口，圣经说信的人口说，说新方言，说你的口得打开。圣经没有说闭着嘴巴说方言，闭着嘴巴永远说不了方言，所以你是主动的，你的口得开啊。阿们吗？极少数我服侍过，因为他理性太强大了，2把螺丝刀都撬不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得让他先开口。他说开口我说什么？你随便说，你只管说。你起先可能你会说跟人家学啊，或者说好像会不会是在乱说。你只要凭信心一开口的时候，后面的圣灵就源源不断的就开始来了，就越说越多了。你知道小时候在农村有没有见过那个压水井？起先是倒一点水进来压，对不对？起先压上来的是倒进去的水，你确实那个音起先是开口，是跟人家学的，可是那个水继续压压压压压，嘣，活水就涌流出来了。所以你极少数的人你说不了方言，不是圣灵不愿意给你方言，是因为你的嘴巴一直闭上，你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方言其实是你主动的，不是你在那里等，闭着嘴巴在那里等。什么时候会说？永远说不了，它是主动的，它是你可以选择的。当你的嘴巴一打开的时候，你只管发出声音的时候，圣灵就源源不断的活水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了。起先只是小水滴，慢慢的小细流，慢慢的是江河，最后是汪洋大海。哈利路亚，信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我这么多年服侍的经验，极少数的个别人，因为他的理性实在太强了。很多人说不了方言，是因为他不知道正确的领受，他一直闭着嘴巴还在那里等，估计你等几千年都说不了。圣经说说方言凭着信心开口，口一定要打开。还有说方言的时候，不要一直在说悟性的话语，你的嘴巴只能说一种语言，你没有办法说两种语言。很多人说不了方言是他一直在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祝福念，祝福念，主啊恩待他，祝福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永远说不了方言，哈利路亚，哈什么哈利路亚。我不叫你用悟性祷告，我叫你只管说方言。但你的大脑一直在说你听得懂的话，你的口就被你的悟性占据了，灵的话语就说不出来。所以你不要想，最好保持一片空白，只管发出声音，哗啦嘎巴啦啦，就越来越多就来了，好吗？圣灵每一次聚会都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来祷告，还是有几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你要领受圣灵的洗礼，好吗？大部分人在会场里都可以，极少数可能需要按手。阿们吗？因为他需要被正确的领受。 OK， 好，以弗所这里总共有几个人？如果第七节第八节看下来，总共有12个人，以弗所教会是有12个人，后来也带动了整个以弗所的复兴了。整个复兴是从这几个门徒说方言开始的。哈利路亚，阿们。这是第几段？这是第3段。第4段经文在哪里？ 第四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他们首先已经信了福音了，这是记载记载哪里？撒玛利亚，这些人已经信福音得救了，也受洗了，水洗已经受了。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和大异能，就甚惊奇。哎，继续看下来。然后呢，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他们已经得救了，信福音，受水洗了，但是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所以需要彼得过来为他们祷告，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然后呢，说方言。下面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十九节。好，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意思说把这权柄给我，叫我手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好像这一段关于圣灵洗、圣灵充满的经文没有提到方言，好像没有提到方言。可是这里你可以看到，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注意注意，圣灵是一个灵，你的肉眼根本看不到的，说明西门到底看到了什么。哎，来看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有圣灵赐下吗？那问题是圣灵是个灵啊，你的肉眼怎么能看得见？我怎么来证明说他一按手有圣灵赐下了？圣灵是个灵，你肉眼看不见的，说明西门看到了一些外在现象。使徒把手一按上去，那个人的嘴巴哭了，干嘛了？就到了哦，西门说圣灵降临了，哎，说方言。最后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到十八节，我们不用打开，讲到保罗受圣灵的洗，三天三夜，眼睛看不见，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其实保罗当时也是有方言的。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八节，也就是说，《使徒行传》我找到五处，当圣灵为人洗礼，当人被圣灵充满，他的凭据都是有方言。来看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是保罗说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疯狂说方言的教会，可是不好意思，保罗说的，一个人说的比他全教会加起来还多，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到底讲多少方言。保罗一直在方言，所以保罗这么有启示，保罗这么来认识神，保罗这么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因为他的秘诀说他说方言比众人还多。哈利路亚，这是我最后一堂课要跟大家 来分享。甘坚信牧师和平约瑟牧师都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受圣灵洗礼的凭据是他有没有说方言。如果你还没有说方言，你说我也倒了，我也感觉发热发烫，我也想跳，我也感觉有能量，我只能说是圣灵在你身上已经有一些工作和彰显。如果100%的要确定你已经受圣灵的洗礼，那么还是关于方言。方言是凭据，是一个凭据。所以今天当你凭着信心最后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已经受圣灵的洗礼，圣灵的能力已经在你的身上运行。哈利路亚，神与你同在，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利路亚，阿们。下面我要跟大家来讲的第三个部分很重要的，关于方言有时候容易被误解，是因为没有分清楚方言的种类。我在圣经里面来找，大概说方言是有三种说方言，请跟我说三种。第一种是个人祷告的方言，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拥有，当你受圣灵洗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方言，是给所有的人。这个也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信的人条件是什么？信的人。所以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方言祷告，但这是个人的方言祷告，也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五节保罗的心愿。保罗说，我愿你们都说方言，好不好？我愿你们都说方言。 所以我再说一次，方言至少有三种啊。等一下你会知道第二种是服侍性的方言，它需要翻译，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的，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翻的。很多时候方言被误解，就是因为这两种方言没有分清楚。所以很多传统的观念，你说方言他不反对，你鼓励他说方言他反对。方言神想给谁嘛就给谁呢，不是我想要就能要的。因为圣经说因为圣经说岂都是说方言的，是因为两种没有弄清楚。服侍性的方言，对，它是有特定性的。个人祷告的方言是给所有人的。我这一个系列跟你探讨的不是关于服侍性的方言。服侍性的方言，说方言加翻方言等于说预言，那个是一个服侍的工具，是造就教会，也就是说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这一个系列的教导，我的范围是在个人祷告的方言，是造就自己的方言，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信的人都可以得到，不需要什么条件。保罗说我愿你们都说方言，保罗不会说一件你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或者说如果神的心意方言只是给一些人，另外一些人神也许没有给他，那保罗就不会说我愿你们都说方言。保罗不会要求你去做一件神根本不愿意给你的事情，说明神的心意，个人祷告的方言是对所有人，所有人都可以在灵里面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这是第一种方言，我再说一次，是灵里的祷告，是造就自己，是对着神说的，一般不需要翻出来，也不需要知道。第一种。第二种呢，服侍性的方言，就是传达信息造就他人的方言，这是服侍性的啊，是在传达一个信息，是造就教会，也就是说是在造就他人，跟自己一般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一般是方言加翻方言，它是一个组合，相当于说预言的功用，有时候自己说自己翻，有时候是自己说别人翻，有时候是一个人说两个人翻，也有时候是两个人说一个人翻。总之第二种方言，服侍性的方言，一定有说有翻，如果有说没有翻呢，圣经说就闭嘴不要说了，因为没有人听懂，对教会没有益处。这是第二种。那关于方言祷告，今天我在一个教会的群里还有人说这一节经文，他就拿这节经文，他说小平牧师讲的不对，为什么呢？圣经这样说，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来看，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造就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他就说看到没有，小平牧师还让大家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每次来聚会都让我们方言祷告，圣经说讲五句听得懂的话比你讲一万句还强。哎呦，他这句一讲的话好像前面三堂道白讲嘞，怎么回事啊？好像有冲突。请听好，这里说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过说万句方言。它指的是什么？传达信息。哥林多前书14章，如果你去看上下文，它是在提到两种方言的对比，也就是说你在传达信息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别人听得懂的话。如果你在传达信息，比如说我在用方言传达，吼啦嘎巴啦沙卡啦，除非我有翻译，否则的话我讲了一个小时啊，或者说讲了40分钟，从一开始聚会到现在我一直在说吼啦嘎巴啦沙卡啦啦卡啦嘎巴啦沙卡啦，你的头歪着然后看着我，什么叫你爸爸妈妈爷爷，什么意思？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如果我对你传达信息，我一直在说方言，你又听不懂，对你没有意义，对不对？它指的是传达信息。那我们教会呢，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用方言传达信息。每当牧师或者每当敬拜同工在敬拜之前我们一起方言祷告，或者说在教会祷告会我们一起方言祷告，结束我们一起方言祷告，我们不是在传达信息， 我们都是在操练第一种方言的功用，在个人祷告。虽然是在会场当中，虽然是在教会当中，但是你的主体对象还是个人祷告，而不是对别人在说话。听明白我要讲的吗？所以这节经文不能运用在个人祷告的方言上，这节经文是运用在用方言传达信息，必须要有人翻译。哥林多教会保罗并没有否定方言啊，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不要禁止说方言，这是保罗说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做一个纠正，你在传达信息的时候拜托要有方言，否则就不要讲。保罗是在纠正错误的使用方言，并没有否定方言。 OK， 哈利路亚，明白吗？哥林多教会的人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教导，所以他得到了方言很开心，看到念人就是扣拉嘎巴拉削嘎拉嘎，就这样当机关枪扫射了，跟人家聊天都是吼拉嘎巴拉削嘎吼拉嘎巴拉削，从来不讲悟性的话了，全是靠这个了，所以带来了一个混乱。保罗说如果你要向别人传达信息，要么有人翻译，要么闭嘴不要说，因为你讲了一个小时，讲了一万句，我们一句都听不懂，你不如讲五句我听得懂的，你讲五句我听得懂的，你约我明天下午几点钟在哪里请我吃饭，还不如这样来的直接。你讲一万句扣拉嘎巴拉我听不懂，明白吗？所以保罗要纠正的是哥林多教会错误的一种现象，保罗并没有否定个人方言祷告。阿们吗？那在教会当中能不能说方言呢？看哪一种。如果是传达信息必须有翻译，否则闭嘴。如果是个人祷告又不影响教会的次序，其实仍然是在次序中进行。牧师说开始，你就吼了嘎巴了削嘎了就开始了，牧师说停你就停，其实是在次序里，虽然在教会中但你在次序里，在照着次序而行。保罗在讲次序，不要牧师现在开始讲到了，你突然之间站起来吼了嘎巴了削嘎了嘎，这叫什么？没有次序，明白吗？保罗强调的是次序，保罗没有否定说方言，保罗说不要禁止说方言。人总是容易两边倒，要么不说方言反对，要说嘛就乱说，这个人就是两个极端啊。所以今天你要在次序里，个人祷告的方言多多益善，在会中传达信息必须要有翻译，懂得教会的次序。阿们，你要走在真理的中间，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第二种服事性的方言。第三种，整个圣经好像只出现过一次，新约，就是对不幸的人或者不通方言的人做凭据，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到十三节记载，整个新约只出现过一次，就是用来做凭据。什么叫做凭据呢？他讲这段方言不是对自己说的，也不是要对教会传达什么信息，他在讲这个方言的时候突然之间隔壁有一个人听懂，神正在对他说一些话啊，这个是有的。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天下各国犹太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些人说方言，突然之间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在说话，就甚纳闷。你知道天下各国来的那些犹太人很多没有信耶稣的，可是当看到这群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说方言，居然说的是他们家乡的话语。在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圣灵充满的时候，门徒在说方言，刚好有一个是从上海回去的，听见他用流利的上海话在告诉他上帝的真实，在告诉他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的福音，所以就很惊讶，那个人可能就信了耶稣。所以这种方言是用来做凭据，做证据用的，出现的几率很低很低很低。听说了啊，我是温州人，我听说在什么70年代80年代啊，一个阿姨的什么孙女还是外孙女从日本回来，然后那个阿姨被圣灵充满在楼顶上祷告，说的满口的流利的日语，然后他的孩子就很惊讶，怎么奶奶会说日语啊， 而且那个很流利的标准的日语在告诉他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那个孩子后来就信了耶稣。这个肯定是超自然的，奶奶连温州都没有出过门，怎么会说日语呢？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怎么可能会说日语呢？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有没有发生？有，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我也有看到一些见证说，在某一个大型的聚会会场里面，有一个人在方言祷告，突然之间后面几排有一个人听见，很流利的听见对方在说乌克兰语，那个人是从乌克兰来的，然后那个在说的时候就说他最近所经历的事情，上帝要怎么样帮助他，那个人哇泪流满面。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我们叫做做凭据用的，做一个证据用的，很少很少，一般就两种，一般就两种，个人祷告的方言和服事性，服事性必须要翻译出来。那今天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还是在第一种个人方言祷告，安全领域，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翻译的，你只要凭着信心说好了，你就相信是圣灵在带领你做最完美的祷告。有人说，牧师，我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的大脑要处于什么状态？其实你的悟性没有果效嘛，你想什么东西也是可以的。其实你在想着那个吃的东西，你嘴巴上在说呼啦嘎巴啦啦，其实也不影响。我告诉你，因为你的大脑是可以自由想东西的。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你还是专注在神的身上会比较好。你不要想一些不该想的东西，这里面在方言祷告。所以你尽可能让你的思维只要大概的聚焦耶稣基督就可以。阿们。如果在有一些特殊情况下，你在说了一段方言之后，你心里突然之间明白了什么东西，那也是有可能圣灵在带领你。阿们吗？所以你不要强求你刚刚在说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你不需要强求。如果圣灵有让你知道呢，也没有问题。你在说方言，吼啦嘎巴啦小卡啦啦，后来说着说着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进来说，明天那套房子不要卖，哇，那你就先别卖，说不定后天又翻一倍了，卖了就可惜嘛。神有时候会祝福你，你知道吗？神有时候会让你知道，那你就知道。神如果没有让你知道，你就凭着信心，因为圣经神的话说，方言祷告是在照着神完美的旨意在祷告，是圣灵在带领我们祷告。哈利路亚，阿们，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们。这是三种，这是三种。那误会误解就在哪里？就是这三种分不清，明白吗？今天你弄清楚了没有？个人祷告的方言所有人都可以，只要你信耶稣，圣灵为你施洗，你就说出来了。如果你已经说方言的，你已经受圣灵洗了，还没有说方言的，你就差那么一点。散会之前我们一起来体验。第二种是说方言翻方言，那是服事性的，需要翻译，也需要查验，也需要在劝勉造就安慰的安全领域当中来运行。第三种是做凭据做证据用的，那个不是你刻意求的，是神超自然的，是一个主权，是神要做的事情，不是你可以创造出来的。阿们。那最后我要跟大家来讲的一部分，我要做一个结束，关于说方言常见的一些误会和误解啊。如果你前几次都没有参加，你今天来的还不晚。 OK，我会讲八个最常见的问题。第一个，听起来简单的几个音好像很类似，这个我已经解释过。发电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很简单吗？其实他在说什么？明天早上3点之前拿下前面101阵地，一排二排冲锋，3排掩护，4排负责什么什么，都已经是要拿下鬼子阵地，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你听起来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但是它里面是在讲什么？在讲战术，在讲属灵的奥秘。你听起来吼啦嘎巴啦小嘎啦，但上帝已经为你计划好了，你大概你所心仪的那个对象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你会结婚，上帝会预备你需要的一切，神已经策划好了一切，你只要凭信心领受就可以。阿们吗？它是有内容的。那第二种，听不懂有意义吗？这个我已经解释过，方言，个人祷告的方言，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听懂，听懂你就麻烦了，你小心脏会承受不了的。第三，方言需要主动去说，这个我也已经说过了，我再说一次， 我今天并没有说你跟着我学方言，我没有这样讲。我再次声明，极少数个别的人是因为他不开口，你就得用螺丝刀先把他的嘴巴撬开。那一种人可能他需要鼓励，他一定要开口。一般情况下，圣灵降在你的身上，活水就要涌流出来。牧师只是鼓励你说，说方言是主动的，是你愿意的，而不是在那里等，闭着嘴巴等，等了几千年也说不出来的。阿门吗？那传达信息服事性的方言没有翻出来，会中就不说，这个我也已经解答过。那什么叫次序，我也已经说过。第七，有没有可能是学的？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的方言一直是学过来的，那它是很枯干的，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圣灵来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可以说是越说会越多，越说越释放。我再说一次，学的是枯干的，活水涌流出来会越来越多的。还有说方言，起先你不熟练，你越说越多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操练，你会越来越熟练。说方言这个恩赐是要操练的。哎，讲道是不是一个恩赐？是不是？是。从来不讲的你能讲到吗？也是操练。我第一次讲道讲了13分钟，我记得标题是耶稣到底是谁，这是我以前讲的第一篇道，我永远记得。13分钟我已经没了，我已经没得讲了。好啊，你好了，我好了。人家说我聚会刚来，可是我好了呀。我相信我有讲到恩赐，可是我讲到恩赐从哪里来？我也越说越多嘛。现在呢，不要说13分钟，只要你愿意，我讲到明天早上。他已经操练的熟练了，方言也是一样。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在上一周主日的时候，我有举过这个例子，你们应该没有听说过。他就跟女人开车一样，刚学驾照，那个神经都紧绷。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啊，是不是刚学的驾照？你就可以看出啊，一般你看啊，那个像动作都是僵硬的。然后呢，那个椅子啊，都是调到最前面，方向盘都顶住了。像我们恩哥这种老司机，开了几十年的这个开车，这个椅子都是调到最下面，还一只手弄着，还拿着电话都这样搞搞的。那这些都是老司机了，凭感觉在开车。你说那个小女生或者那个姐妹啊，那个女性呵呵，刚学完驾照，你发现是不是都这样？在高速公路上60码龟速行驶，还在超车道，后面的喇叭一直按喇叭，他头也不回，他继续，他一般不敢动，他怕动了之后出什么事，他怕动了之后弄错了，他不敢动。那个椅子都是调到最前面，人嘛很高大，都挤在那个方向盘上，头也不回，反正就这样，一看就是刚出来的。看到这种路上离他远一点，你明白吗？僵硬的。所以那个刚领受方言的，他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他说牧师，我上一周在这里领受了方言之后，我回家之后，我晚上睡觉我连牙都不敢刷，我怕刷了之后方言没了，我得保持那个姿势，抠了搞不了，新手。他说我不敢动，我怕动这个圣灵又走了。他就是很僵硬的。每当一说方言的时候，哈，这老公啊，你先出去啊，我把门关好，然后他的姿势都要先摆正。哦，老高，就这样。我说你自由一点啊，你不需要这样，你开车一定要这样吗？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你一只手、两只手其实没什么区别，你熟练一点，对吧？你后来这个方言越说越多，你就越来越老油条了嘛，对不对？炒饭也后啦嘎巴啦，开车也后啦嘎巴啦，扫地也后啦嘎巴啦，你就很自由，坐着躺着，对吧？站着跪着，你都是可以祷告的。阿们。圣经说随处多方祷告，所以方言祷告是需要操练。你起先说就那么几句话， 就跟小孩子一样，起先他就是那么几个词，他复杂的不会说，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他就词汇量越来越多。你说方言也是一样，起先的时候你都是僵硬的，我担心圣灵离开我，我动作幅度万一大一点圣灵跑了怎么办，圣灵永远与你同在，你得到了不会失去的，放心，回去把牙刷干净，好好休息，没有问题，你知道吗？可是你到后来的时候，语气啊，你的表情啊，你的情感啊，都是可以随意表达，自由的来祷告神。哈利路亚。有人说，我说方言想哭，想哭你就哭吧。有人说，说方言我想笑，想笑你就笑吧。没有问题。一般情况下是没有情感带入的，可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情感也没有问题，是圣灵放在你的里面，自由一点祷告。哈利路亚。阿们。不要顶在方向盘前面顶到。越这样越开不好 OK 可以吗？阿们。那第八个关于方言的困惑是因为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2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祥的伯。我若有先知讲道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常常有人就把这一段经文拿出来说，方言有什么用啊？你没有爱心吗？就是明的罗想的薄，没有用。很多人就用第一节经文就否定说方言，请听好，保罗的意思他并不是在否定说方言，因为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保罗的意思而是让你知道生命才是最终的目标。阿们。他没有否定说方言，他是说你最终在神的面前是你的生命，生命会被带入到永恒。那说方言呢，帮助你的生命更好的成长，更好的来认识神，更好的对神有启示有认知。阿们吗？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保罗已经说过了，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哥林多前书13章第8节，灵前13章第8节说，生命才是被带入到永恒里面的。生命非常重要，可是说方言也很重要。阿们。第八节说，爱是永不止息的，最终会被带入到永恒的，到永远的是什么？是你的生命，是你跟神的关系。说方言到了天堂不需要说了，因为已经一切都已经搞定了。可是你在地上你需要说，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阿们吗？保罗只是告诉你最终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并没有否定说方言。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是渴慕耶稣的，我们是追求来跟随耶稣的，来认识耶稣的。那说方言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一个管道，让我们更多的来与神同行，更好的与神同行，更多的经历神。阿们。他并没有冲突和矛盾。我们不是一个只追求恩赐的教会，恩典的教会其实真正高举的是耶稣基督，恩典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教会的中心。哈利路亚，永远把我们的焦点调回来，调到耶稣那里，基督是中心。阿们。说方言是一个工具，说方言是一个武器，说方言是一个祝福的管道而已。哈利路亚，我们不是一个高举恩赐的教会，我们是一个高举耶稣的教会。当你高举耶稣的时候，恩赐就自然的在我们中间运行了。哈利路亚。阿们吗？属灵的恩赐，圣经说他不愿意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知道属灵的恩赐是神赐下的，是好的，是祝福这教会的，是建造教会的，建造我们生命的。阿们。那最后一点，有人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圣经把方言排到最后不一定代表着方言是最小的，小兵也不代表着撑起来只有38斤重，也许是很魁梧嘛，对不对？加一个小字，就是说排到后面不代表的就不重要，你不能用这个思维，好像说方言是最小的，不可以的。那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是不是不重要了？不能这样讲。阿们。说方言对于个人的造就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教会里面造就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翻译，否则方言没有益处了，因为听不懂不能领受，并不是说在否定方言，说方言是最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哈利路亚。好吗？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如果有人今天刚刚来到我们的教会，或者说你也渴望来经历圣灵的喜，能够在灵里面祷告，你需要跟牧师先来做一个祷告。 好不好？你需要先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就在会场里面，今天在结束之前，圣灵要为你施洗。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渴望的话，你可以在灵里面祷告，你可以自由的来说出这个方言。
如果有人刚来到我们的教会，或者今天你刚刚在听到我讲到的录音，或者看到我讲到的视频，无论你在哪里，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跟我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相信你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已经担当了我的罪。主耶稣，你已经担当了我的罪，我一切的罪已经归在了你的身上，你的宝血已经赦免了我。我相信，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现在邀请耶稣进到我的里面，永远与我同在。我也邀请圣灵进到我的里面，永远与我同在。奉耶稣的名宣告，从现在开始，我已接受耶稣，我已得救，我已罪得赦免，我已因信称义了。现在我是公义的，我是天父的孩子。主耶稣祝福我，与我同在，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吧，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你凭着信心，你大胆地说出来，闭上你的眼睛，不要管你旁边的人。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圣灵现在就要降临在你的身上，圣灵现在就要为你来施洗。信的人口说新方言，现在就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凭着信心大胆地说出来，就在会场里面，就在你看讲道视频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就在现在，你相信圣灵就在为你施洗。把你的舌头，把你的口来交给圣灵吧，大声地来说出来，凭着信心大声地来说出来。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虚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口来祷告，大声地来祷告。如果你已经会说方言的，我们现在一起举手，为着你前面服事的道路来祷告，为着你的未来来方言祷告，为着你的健康来祷告，为着你的家人来祷告，为着你的婚姻来祷告，为着你的教会来方言祷告。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啦嘎巴拉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要停下来，继续的来祷告，继续的来祷告，继续的来方言祷告。说方言的是在造就自己，说方言的是在造就自己。凭着信心继续的开口，大胆的说，大声的说，神的工作要在你的身上，神的作为要在你的身上展开。继续的说，继续的说，后面的，大胆的说，大胆的说。继续说，最后两分钟，继续说，继续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圣灵要赐给你口才。越来越多，越说越多，哈利路亚！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主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去，哈利路亚！ 好最后时间，所有人高举你的双手，把你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疾病、所有的仇敌都交给耶稣，他已经得胜，他与你同去，哈利路亚。
为我攻打我的仇敌。 不惧怕，我能做的是休息，你在我前不行。我不惧怕，不惧怕，我能做的是休息，你在我前都行。做的是休息，你在我前头行。
我们一起举手，一起举手来祷告。牧师要为每一位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我看到神在你的前头来带领你。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如果你正处在一些环境，正处在一些压力当中，正处在一些苦难当中，神说他与你同在，他与你同在，他在你的前头来行，他要带领你每一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为你来祷告。从今天开始，神的感动，神的带领在你的身上会越来越明显。从今天开始，耶和华的灵大大的降临在你的身上。耶和华的灵如何大大的感动大卫，耶和华的灵如何大大的感动你，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来感动你。他的灵大大的来充满你，大大的来感动你，他赋予你能力，践踏一切蛇和仙子，他与你同在，他与你同在。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主的恩膏来高抹每一位，来高抹每一位，充满每一位。主啊，祝福每一位，祝福每一个家庭。主啊，你的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必有你的奇迹的运行，主必有预备在你的生命当中。奉主的名，一切缺乏，一切惧怕恐惧担心，都要现在远远的被赶出。他的供应是丰盛的，他的供应是丰盛的，他在你的前头行，你只要安息的跟随。感谢主，祝福每一位，也祝福每一个家庭，也祝福今天听我讲到信息的每一位，主与每一位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